陈新先大家都预备了第六章啊，那在交通，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个寿姐妹把这个第六章的整个的情节都讲得蛮详细了哈。那读完这一章呢，我有一个感觉，我心里有一点好笑。我记得这个年轻就是从前哈，常常都会讲一句玩笑话，就是常常有时候这样的人不肯认错，错都赖到别人，然后我们就说，就说 你是姓赖的，常常你们有没有说这样的话？我说你是姓赖的，就是说你就是会赖别人，自己做错了都是怪别人。那这一章我就看到约伯都在怪别人，我们看他怎么怪哈。他第一节到第四节哈，他说他言语急躁哈，他说对不对？第二节，他所以我的言语急躁，他怪谁呀？都怪这个灾害太重了，还有呢这个烦恼，这个尤其是这个他的忧愁，他的烦恼也很重，他所遭遇的这一切。不管刚才讲说是精神上的哈，心里还是这个外面环境上那些灾祸，他说都非常比海还要重啊，所以我的言语急躁。他自己讲了急躁的话，第三章他不是在讲了吗？啊，这个以利法就好像有些责备的话说他，所以他也承认。你看二十六节就这一章哈，这个第六章二十六节。绝望人的言讲论既然如风，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他自己觉得自己讲话还是虚空，是像风一样，他自己觉得自己是绝望人了。所以你们还要驳正言语，就是针对我的话在那里啊，还在说我。首先哈，从第三章一直到四十二章的那个第六节都是诗歌题材的，对不对？诗歌题材的。你知道我们读中文的诗啊，都会不容易懂，一句一句你要体会他的，读好多遍以后体会他当时的心情，他当时的感受，然后你不能够按那个字句一节，这一句跟这一句就是完全接的，他有的时候不太接他的感觉他的感情，所以读这些东西有一点不容易。我有时候也在想，难道他们中间这三个朋友都会出口成诗啊？约伯也诗，是不是用诗歌题材在那里对话呢？我想也不是吧。不过他的那个重心的那个内容也是被神的灵的感动，他写的时候就把那个经过写出来，是用诗歌题材，因为他是非常的很细腻的那个细节，那个情感，那些思想，所以需要用这个诗歌题材写。非常的，你要多读到那个里面去，求神带领我们。那个好像莎士比亚，他也是把那些历史叫史诗啊，历史用诗歌题材来写的，但是他也是真实的历史，所以在诗歌题材写，你不要以为就哦，所以反对人说这个大概是虚构的，这个不是有真的这个人，约伯是真有这个人呢、啊。你看后面不是以西结也提到约伯的那个异人吗？这个雅各书也提到这个约伯嘛，所以你这个是绝对是一个事实，但是他用诗歌题材写，诗歌题材写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用的字哈，这个也有的时候很不一样哈，
丰富，
哎，很丰富，对了，所以我们就细细的来这个。不懂就把它只好跳过去啊，然后也许会回头过来，也许再多读也会懂的。你不要因为那个不懂一直盯在那个地方啊。那这里呢，就我觉得那个头一段他就讲他的言语急躁，一方面是这个环境啊外面的，一方面呢他说全能者的箭呢、啊、射了我里面，像毒一样的这个毒箭射了我这个灵里面了，那个惊吓百咒，神的惊吓百咒，真是怨天怨神尤人呐、啊。啊，就是神在这里这样的攻击他，这么重手，这样的一个毒，这样毒到他那个里面的中的那个非常的痛苦。然后他说我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些话？如果我有东西吃，好的食物给我，我当然会叫。因为没有食物，你看驴会叫，牛会鸣啊。如果有东西吃，哪还会叫呢？我里面痛苦啊，我需要有一些神的话、生命的话。那你们给我的话是什么？可咽的食物。 好像这个是没有味道的东西，我就对我不肯挨近。他说我接受不了，我不要吃哈、啊。小孩子那个不好，他觉得不好吃，说你怎么了？他就退后了，碰都不碰。我说你试一口，一口都不肯试，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所以他觉得他什么？为什么是急躁呢？为什么讲话这样呢？他里面这个非常痛苦，都是就是神这样的时候，你们人又是这样的，外头环境又是这样剥夺了我一切，所以我才会这样子。你说这个是不是？是不是借口啊？言语急躁，你里面如果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子嘛？因为环境这样子，所以我会这样子。我一想到这，我就想到我以前一个同事，是不是我提过？这个同事已经去世了啊。他就是说，不是我说过他打学生嘛哈？为什么？我跟他很熟的，因为我们住得很靠近那个房间哈，住宿那个时候。他就把那详细经过给我，然后我们那有一阵子是一起吃饭，跟校长啊什么那一桌子几个人吃饭，他也在。然后他一个最讨厌的另外一个同事，那个同事是刺激他的，所以呢，在一起吃饭他是受不了，他就是受不了。然后所以他那天就发作了，就不知道学生不听话，那就打了他。那你想想看嘛，都是在怪。就是别人某某人刺激我了，所以我会这样的，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样，所以我去喝酒，所以我会堕落，都是怪别人。这些借口是不应该有的。但是人性就是这样吗？亚当夏娃不是这样吗？吃了那个善恶知识果子啊，神问他你是不是吃了，哎，你是不是吃了我叫你不可以吃的果子，你所造的那个女人跟我同居，她给我的，跟我同居的女人给我，问到那个女人就说是那个蛇引诱我的，对不对？这个人天性，小孩子都会这个样子，大人也会这样子，我们天性都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啊，别人，我记得我以前有时候真的还是会，哎呀，错不肯认错，就是说你错了你都不认。然后我有错，我有理，啊，这是因为啊，这个生命还是这都是那个我的自作祟哈。那个虽然经历了神很多外面的恩典，我们也都好像很遵循神的旨意，好像约伯一样，但是问题那个症结，那个自我自义这些东西。没有受到对付，也没有被光照，眼睛都是我照了神的那个律法，我都做到了，我就是义的。然后别人有一点都是别人不对，我有什么错我都有借口可以讲，呀，求神怜悯我们哈。那么第二段你就看到，他是觉得他要求死啊，他非常痛苦，痛苦呢，他就说我没有力气了，使我等候，我也看不到结局，使我忍耐。他没有力气等候，没有盼望，他能够去忍耐了。他觉得他什么借口呢？我又不是石头，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力气？我的肉身岂是铜啊？我是肉身啊，我是一个人呐、啊，我有人性血气的一个人呐、啊，我又不是石头那么坚硬，铜墙铁壁像神给耶利米啊，做那么坚硬啊，所以我没有力气了。我需要帮助，我需要神来，你干脆把我杀掉就算了。还有就是中间有那么一句，他加了那么一句，到底我现在还不知道，两边讲的还不太一样啊。这个第十节哈、啊，我因为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那个不止息痛苦就是他现在仍然很痛苦，因为我再说这是诗歌题材的。是不是他这个讲呢？就是说，好像说啊，你把我杀死、剪除了以后，我就可以，就我没有委屈神的言语，我以此安慰哈。或者他现在还是没有知，无论如何，你说他死了没有委屈神的言语，那他现在就是没有委屈神的言语，对不对？他没有违背神的言语，所以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痛苦中还可永远。所以我在想，从这句话里面，他既需要神的言语。他有神的言语，还可以有一点安慰，所以他觉得收取的是神，赏赐的是神，啊，这个神降福也可以降祸，他不用这个犯罪，他还是有一些神的话， 所以在不屈膝痛苦里面，他还可以活下去，还在活的踊跃。但是啊，我想他到后面你就看到，他需要那个，你看前面第六节你可以看到，他需要那个食物，需要朋友给他那些食物，就是生命的话语，给他供应他一些话语，不是物质的，对不对？他需要那些生命的话语。但是啊，他得不着，所以他现在呢，他是没有力气等候。其实越是没有力气，越是软弱的时候，越是这样的需要，这个空虚软弱需要的缺乏的时候，其实越需要什么等候，越需要仰望忍耐。我们看一节圣经哈，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很熟的，只有神是赐力量赐智慧，他是神是不疲乏也不困倦的，这个神是二十九节哈，疲乏的他赐能力，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九节啊，神是在对疲乏人，神是不疲乏不困倦的，神是智慧无法测度的。所以这位神对于我们这些疲乏的，他能够赐能力，软弱的他能够加力量，就是少年人是本来蛮有力量的，是不是也会困乏困倦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强壮你以为他不会跌倒也会跌倒，但是呢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不管你是强壮是软弱，你是少年少，你还是会疲乏。我们需要什么，在需要的时候，在疲乏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要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所以任何的难处啊，任何的一个软弱，我们都需要，更需要什么？等候神，仰望神，仰望神的总部啊，不知羞愧哈、啊。这个他是我们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啊，他是我们的力量。只有神真的是我们的，我们人是不是石头啊，也不是虫啊，我们是极其软弱的，不要以为自己啊可以呢。但是呢，你不能够借口，哎呀，我软弱了犯罪，因为我是人嘛，我发脾气了，那人嘛当然会发脾气，我是人嘛，我当然会贪心。这个不要，我们信主呢，有神的生命，尤其是哈，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会跌倒，但是我们应当是等候神，不要拿这个软弱，这个好像是理所当然会软弱，就做借口哈。那后面我就大概讲一下哈，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呢。他很需要朋友的这个同情和安慰，但是呢，而这些朋友呢，用诡诈，就是欺骗的方式，这个来对待他。你看嘛，他说他需要的是朋友用爱来待他，他将要灰心了，再灰心下去就会离弃神全能者，不敬畏神了。我已经是到极点，低谷到那个谷底了，我极其软弱了，我需要你们用爱，需要用神的话用来扶持我，来把生命神的话来给我力量，用神的爱来对我。可是你们呢，我的弟兄呢，不可靠来说哈，诡诈就是deceitful 哈 ，deceitful 里就说也有点，
他
骗人的
，dependable
啊，他是那个。像汽水那好像有一点水，可是太阳一出来就什么化掉，很冷的时候就结冰了，你看到有点发黑了，好像有水，天气暖了又化成水，可是呢天气再热就干掉了，因为那个汽水太浅了， 我们是需要的是什么？那个水的源头，就是那个活水，是不是？主耶稣说那个他所赐的是在我们里面会什么？成为那个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会有腹中会流出活水啊！要它是活水的源头，这个才能够真的解人的渴。用人的办法，人的爱心，好像有一点点的水，但是结果呢，还是渴死。他真的顺着这个道了，刚才都解释过了哈，来了就是暴愧蒙羞啊。结果是在那个沙漠旷野地，那么一点点水，他被诱惑了，被引到来到这个面前，结果是，所以我们用人的方法，他蛮有盼望在你给他的这个人的话，你没有给他神的生命、神的安慰、神的爱，结果不是神的那个活水给他，他结果是渴死了。他寄望在人，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约伯啊，他寄望在人给他有爱，给他有安慰，给他有同情。结果呢没有用，所以他讲，我又没有问你要些什么东西，物质的东西，我也没有要你怎么样救我脱离这些强暴人的手，我只要求你们用爱对我。圣经上讲啊，你不要依靠人了、啊、圣经诗篇118篇，我们看，其实有好多处圣经，我们就看一处啊，118篇，诗篇118篇第八节第九节，以投靠什么？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不要依靠人了、啊、甚至于王子君王，他就是可以做王的了，这个全国最大的了，你以为可以依靠他，你都没有用，投靠谁啊？耶和华真神，投靠我们的主，只有我投靠我们的神啊，才是真实的那个活水，真实的那个爱，真实的生命给我们。那么后面呢、他坚持自己是公义的，坚持自己没有错，所以呢他就怪朋友不公道，你们不公道对我，激动的我话语也急躁起来，但是我你看看我也没说谎，你们是这样对待我，你们这样的藐视我，把我当货物一样的去研究我、啊、来交换了、所以说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你看他在自己方面啊，他一直觉得自己很没有错，都是怪你们错了，你们不公义，我是义的，你为什么说我不公不义，为什么说我犯罪，你们不公道。所以你看到没有，整个的都是在那里怪朋友没有爱心，怪朋友啊，这个就骗了他，这个像浅的那个水啊，怪这些朋友啊这个不公道，是不是？怪朋友没有给他真吃真好吃的真的食物，证明真的他的需要，也怪自己，就我这也借口说这自己我不过是肉体，我又不是什么，所以呢我不如死了。所以我在想哈，他还有讲了，他说请你们教导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就说朋友你不单是不公啊，你们没有教导我，使我真正的明白，如果使我明白的话，我就在什么地方有错，我就不会出声了，我就服了。他就要求明白，我记得我们以前交通过了，我们人去许多事情就要求个明白，讲个道理。但是啊，神今天训练我们到更深的一个地步，不要去讲理，不要去求明白，安静一点。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搞个明白，不要搞明白。真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啊，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好了，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诽谤，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案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骂不还口，一句话都不说，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对不对？他没有犯罪，他也没有诡诈的话，他没有威吓的话，他不还口，不说话，他将自己交托给谁呀？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神知道就好了。不要去求明白，不要太多的好奇心，不要去问，不要知道，不知道就算了。所以有一个诗歌作者说，我但愿如聋如哑如骨，是吧？就是说我听不见，我也看不见这些，那的心完全是向神敞开。我们呢用两个眼睛就盯着看到人家的事情，两个耳朵就喜欢听人家的，然后呵呵，哎呀，不要去求明白好不好？这样我们互相劝勉，不要总以为是对方有错，对方不认，不要去赖别人，不要去怪责别人。神让我们遇到这件事情，好好的回到主面前，神一定有美意。显然约伯身上有美意，对不对？神借了三个朋友，他想去扶持他，但三个朋友也没做到，没有用神的话、神的生命、神的爱来扶持他。所需要的是这个，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啊，求神啊，这个带领我们，真是我们这个己不对付的话，就会这个样子，就会像约伯这样子。我教你就到这里。